首先有一个地方我要补充一下哈。请各位看这个，如果看讲义的话哈，是前面那一份讲义93页，讲义93。如果大家看课本的话，课本的话是在86页。这边法华经有讲到这个三草二木，有没有？如果看讲义的话，大概是在上面算下来本文的第五行，三草二木哈。法华经所说三草二木各得受润生一样。好，那我去有去查一下这个三草跟二木是什么哈。三草是指天人，还有这个声闻、缘觉，哦，就是天人跟二圣。然后二目是指立根菩萨还有顿根菩萨。好，这是三草二目。好，三草二目，所以人天二圣还有立根顿根的菩萨都受润生。好，这是之前哈那个三草二目没有找到，这几天有找到哈。好，另外也补充一个地方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在讲中道，有没有？中道这边，从第99页，如果看讲义的话，第99页。99页，我们上次在99页，我们上次在注脚三有没有？注脚三我们说四种毗波奢那，对不对？四种哈。好，那这四种毗波奢那啊，简单再复习一下了哈，复习一下，有没有？这四种毗波奢那，其实第一种就是所缘境，从所缘境来看的话，它有三种，对不对？境行所缘，还有善巧所缘，对不对？进货嘛，哈，进货。那这三种所缘，其实第一类的所缘，我们上次有讲，它对根性不同，根性不同，你可以用这个所缘来对治。那另外，我们上次有说这个所缘，我们所缘拿来修行要有两大原则。第一个就是能净治烦恼嘛，哈。所以进行所缘就比较相对于齁，比较能根能净治烦恼。还有第二个原则，气顺于正理。齁，善巧所缘是运处界嘛齁。齁，这些的气顺正理齁。那进货一个是世间道，一个出世间道嘛齁。好，这三类所缘就是你可以把它取它当为你修行的境界。那正理当然也是你的境界之一嘛齁。好，这见货我们说见货就是在断烦恼了啦。你可以用世间道来断烦恼，也可以用出世间道来断烦恼齁，这上次我们讲过。好，另外其实我一直也有一个怀疑，后来我在这个菩提道智力广论齁有看到它是这样齁。我们上次有说这四种毗波奢那，对不对？四种观，第一个，我们上次强调是观什么？施者他什么？尽所有性，对不对？好，尽所有性。 第一个嘛，哈。第二个的话是如所有性，哦，一个是尽性，一个是如性，哦，如就是真实，它的真实。概略的说了，你可以说是对于自相，对于自相的所有一切法自相的考察，或者一个法所有的考察。我们上次不是说到对于色法，对不对？色法有十一类嘛，好，我这十一类的色法全部把它考察过了，这就是尽性。我考察过这十一类的色法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无常。好，哦，诶，色法的考察之后得到一个共相，无常。好，这是尽所有性跟如有性。那在这个广论他有提到，我们说第三类跟第四类的差别是寻，寻跟视嘛，对不对？寻跟视，寻上次提到哈，寻是比较粗略性的，对不对？你粗略性的，你是啊，哦，这个周遍寻思，还有周遍视察。好，周遍的话就是彻底的啊，哦，你彻底的寻思。那寻的话是粗的嘛，是对象目标；视的话就是诶，在那个目标。在细究它，那他怎么说呢？他说：“尽所有性，你就有寻了，也有视；如所有性，也有寻，也有视。所以，第一个尽所有性，第二个如所有性，第三个寻，第四个视，他们之间又有这样的关系。”就这四个不是一一的次第了，是你尽所有性要有，你要有寻，寻思要有视察，有粗的细的，如所有性也有粗的也有细的。好，这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四个观。另外其实也有这种所谓的三，他另外有一个解释论在其他地方有提到一个叫做三世观，三种世。第一个叫有相观，有相，第二个寻求观，第三个叫视察观。好，那对啊，如果我们从这边来对应的话，有相观就是观，就是这两个嘛。好，那寻视也一样，在这边寻视，哦，就是在有的地方他会用不同的名相或者不同的分类。那我上次也有提到过这个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哦，它有很多种说法，就是在论里面，还有论的著述书里面都有提到很多的关于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那如果照我上次讲的，我们是不是先考察尽所有性，对不对？然后在你再得出一个真实性如性。那其实也有一个不同的说法，供各位参考了。有的是说如所有性，你如所有性是指，对，没有错，你是入这个真实嘛，如就是实际真实嘛，然后之后你才出，就是我们说智慧有两种，对不对？你证悟真理，你第一个证悟的真理叫做根本智，你证入真理就是根本智嘛，那各位是不是也听到过另外一个字叫做厚德智？厚德就是你得根本智之后所起的那个智叫厚德嘛，哦，就是得了根本之后嘛，哦，就是厚德智。那有一个解释是把如所有性，哦，这个如所有性，你证悟这个如性，好，哦，这是根本智嘛，哦，然后如果你起这个厚德智的话，它解释为尽所有性，有这样的说法，哦，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在这边的话，当然是一先从尽所有性跟，然后再如所有性。 那我黑板上写的就是参考广论、哦、广论它一个略释嘛、哦、它就有提到这样的说法。好，是这是对观的部分。好，另外我想在101页最上面第一行，最上面第一行，好，我们上次也有讲，先要我等一下要讲的是注脚七啊，哈，注脚七。可是，在注脚七之前，我觉得我们上次不是对于这个生灭，对不对？然后即生即灭，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又不生不灭，对不对？那比较困难的，如果各位看注脚六的话，导师这边也有提到这个。我们看注脚100页的注脚六倒数第二行，100页注脚六倒数第二行有没有佛说的即生即灭是怎么的困扰他？好，就是对于这个即生即灭，其实很难理解了。为什么？因为一般人对于生跟灭是把它理解成为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你现在说即生即灭，就是说生跟灭是相即，怎么会相即？所以导师才说矛盾嘛，当然有矛盾对立的地方。那生灭它又怎么相即？简单的说，我今天要说生，我在说生的同时，一个法生起这个同时，其实必然就引然说这个法一定会灭。所以一个法生起就必然它会灭，如果说没有灭的话，这个生你就不必说生了。如果它不会灭的话，这个生它就一直存在，对不对？你就不需要说生灭了，它生就必然隐含说它一定会灭，所以生灭相即是这个用意。那反过来，另外来说，灭，我今天说灭的话，它如果没有生的话，我怎么能够说它灭？所以我在说灭的时候，事实上也隐然说哦，它有生，啊、哦，所以生灭是相依带的，相依带的说，你不能把它分割为实在的生跟实在的灭，哦，这是相即。那在生当中它也隐含了这个灭，在灭当中它也隐含了生，所以即生即灭它的重点还是在于说没有生灭的实在性，所以有生灭这样的形式，这样的我们方便说或者假名说，但是它却没有实在的生实在的灭。中观特别强调这个。那当然在如果你在部派来讲的话，说一切有部，它一刹那，一个刹那，一个法一刹那就有生住灭同时，法就有生住灭同时。那它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的生起住灭呢？它是说这个法它有生住灭嘛，对不对？好，那它现在为什么会生起呢？因为它生的作用现起了，住跟灭的作用还没有现起。好，那这个生的作用消失了，接下来变住的作用生起了。好，所以现在状态是住。好，那接下来后面灭的作用生起了。好，那前面的生跟住的状态消失了。好，它变成说这个法生住灭的法存在的实在的存在这个法里面，只是用作用的现起不现起来解释现象，好，来解释生住灭。那中观就是要破斥这个法的实在性，所以他这边谈到这个即生即灭、嗯、好，这是补充，可以让大家再参考。好，那接下来我要 看，我们来看这个101的注脚七，注脚七。好，注脚七，101的注脚七，从圣义谛来说哈，圣义谛来说，哦，就是不生不灭嘛哈。我们从生灭到即生即灭，然后进入圣义谛，对不对？哦，是不生不灭。好，这是缘起法的本性空寂。哦，缘起法它的空寂性。好，那从世俗来说呢，一样齁，是缘起法的幻象无实。好，幻象无实齁，齁。好，圣义的话是本性空寂，世俗的话，世俗谛的话是幻象无实，就是它的存在，它是存在的，但是是不真实的相，齁，幻象，它没有实在性，齁，幻象无实。而世俗与圣义是无碍的，这才是本论的正见。世俗与圣义无碍，常常有一句话讲哈，有一句话讲说，当体即空，当体即空，就是你在看到现象的时候，你马上对这个现象就得到空的理解或者误解，当体即空，就是说空跟现象界，你不能分割它，它是一件东西。哦，它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是无碍，两者无碍哈，空不碍有，有不碍空。好，这才是本论的正见。好，下面哈，本来佛在因果相、因果这个相生中，啊，因果相生中见到因果的条理，然后悟到这因果理事的幻象。幻化非真而误入空寂，有没有？这其实也是跟前面的一样哈。你看，因果相生中，在因果相生就是事相嘛，事相一直在因果，因果的相生嘛哈。好，那你见到这个因果这些事相的条理，你看到条理了，从啊这些因果相中、因果相生中，你见到条理。然后呢，接下来你看啊，悟到因果理事，你见到因果相生，是不是见到事？见到因果的条理，是不是理？好，而且你悟到这因果的理跟事，幻化为真，不管理哦，不管事哦，都是幻化为真，因为他们是属于世俗谛的嘛。好，幻化为真，那你理解到这样的幻化为真，你要接下来就悟入空寂。所以我们上次不是举一个例子吗？我在看到大海这个波涛汹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如果这些因缘没有的话，它是一片平静宁静，对不对？这就是当体即空嘛。我在看到这个变化无常的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离开了这些因缘的支撑，这些因缘条件的支撑，它就一定必然一切空寂。所以这个空寂跟现象所现起的一切种种，它没有，它是一件事情，哦，只是一个是因缘存在，一个是因缘的消散。因缘的存在跟因缘的消散都是因缘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哦，好，那重点是误入空寂，哦，你从现象界的一切就误入空寂。好，佛所证在此，所说亦在此，有没有？下面从缘起的生灭显示即灭，哦，从生灭哦显示即灭，这才是佛说缘起的目标所在。OK， 目标是显示即灭的。好，这唯有在《般若性空经》《中观等性空论》好，才圆满二要的开示出来，哦，好，所以缘起生灭显示即灭，这才是目标。好，另外对于这个事相、理则，还有误入空寂，哈，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大家来参考哈。老师在其他地方有提到哈，果因力，你现象的一切，它是有因让你成立哈。可是这样的现象界，你又可以找到它的理。你这些事啊，果因力就是这些事相， 你从四相里面你又可以看到一个理。哦，它这些四相变化中的理。好，那这两件事情，事或理，都是有了哈。第三个就是有依空力，你这样的有，这样的存在，不管事不管理的存在，你要依空来显示啊。如果从老师在这边，他也有举例，用例子来解释它啊。盖房子你要材料嘛，你要木材，你要砖块，对不对？好，这是这些事。可是你盖房子，你又要有盖房子的理则，哦，比如要有力学，你要考虑这个重力，你要考虑台风，哦，它就有它的理则，它的这些需要的条件，哦，这些理则。可是不管是事不管是理，这个还是存在啊，哦，还是一个有而已，还是现象界的有。这样的有要依空而立，意思是说，这个房子你有材料了，有这些事项了，有这个理则了，这个房子一定要在那个地方是有空间的，那个地方一定是空的，你才能有办法盖那个房子嘛。好，当然那个是比喻了哈，比喻空间，但是那个空间不是这边的空。好，这个空就是无自性嘛，哈，无自性的空，就是事跟理的存在，它必然没有一个极纯的实有，哈，一个自性的东西存在，所以有一空力，事跟理啊都要带空，要这个要性空才能够成立。另外，各位可以，我也看到哈。刚好有看到这个，是他们在谈物理的哈，我觉得有一个观念跟这个佛教观念蛮相近的哈，提供各位参考一下。就是说物理学，你看到他们探讨的东西，都是一直要找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嘛。譬如最维系的东西是什么？他们一直在找这个，还有。宇宙的一开始是什么？他们一直在找根本的东西。可是就有一个物理学家哈，他写了这样一个定律哈，他叫马赫原理啊。那可能这个人就叫马赫了哈，我没有去深究他。但是我觉得他写的蛮符合这个中观的一些想法。他说呢，一个物质的惯性。一个物质的惯性，哦，来自于宇宙中所有其他物质的影响。诶，我们来看这个原理，哦，所谓的惯性就是说它惯常的性质嘛，哦，它那如果用我们佛教来讲就是自性，自性，它的自性，一个物质的自性来自于宇宙中所有其他物质的影响，就是它的自性的显现，它的能够显现这样的存在的啊一个惯性，是要其他的因缘，啊，其他的物质的影响，要其他因缘才能成立。所以所谓这个惯性没有实在，对不对？它要依它而起。那我们一般讲说这个无自性啊，我们通常是这样说了啊。好，如果用我们佛教呢观点来描述这个事情的话，或者跟它相近的话，一切事物如果离开了条件的存在，别无他物。好，这个就跟它有点相近嘛，哈。这个事物只是说它用正面来说，对不对？那这个比较用遮了哈，我们说遮，反面来说，如果离开了这些条件的存在，就别无他物。那我觉得这个别无他物哈。别无他物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空寂了。如果没有这些因缘的话，它就是空。譬如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有没有？还那个波浪，我在看到它波浪起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别无他物啊，海面的平静。 那从这个马赫原理来说的话，他就跟下一句就差在说他没有办法再看到这个别无他物哈，这个极尽的那一部分。好，就觉得很少看到学物理的哈有这样的观念呢，因为导师也说嘛哈，不管是科学，不管是哲学，都是尝试的精致嘛，再精致化一点的，那离不开这个相对的世界。好，接下来我们请看102页。102，我们上次说到这个我空这边，我空，那真实正观不观我人众生寿命，好，是名中道真实正观。好，那也解释过什么是不观。不观的意思就是观他的自信不可得了，不是真的不观。好，那我们看在102页本文的部分，下面这三行，观我空。好，观我空，那我空的话就先要看什么是我。我好，对于我有种种的名字。102页最后本文最后一行，世间立有种种名字，般若经有16个名。那在普明菩萨会跟金刚经一样举四个名。看103页。103页就对这四个名，四个我的义名，有导师有概略的解说。第一个我就阿特曼，我们常说的阿特曼就是这个，因为它梵文就是阿特曼，就是阿特曼。它主要的意思是主宰，我可以主宰，可以支配，可以做主。好，那直觉有自主而能支配的自体，你能自主了，你能自在了，你就会觉得我可以支配。好，那这样的自体你就会觉得有，我这个自体有，因为我可以支配。好， B 的话是人啊，那这边有括号，不是约人类的人啊，这个人的意思是思维了啊，思维还有意识，有思维的主体啊，刚刚是支配的自体，现在是思维的主体。好， C 是众生啊，不断受生死，觉得有经历受生死的这个主体，不断在生死轮回的主体，是众生。好，我们看下一页 ,104 页一开始，最上面 D, 寿命或寿者。好，一起的生命是寿命，有无限的生命的自体，这是寿者。好，那总结上面四项啊，导师就有把上面四项总结。A 的话是意志力，有支配嘛，有意志力。B 的话是思维主体。C 的话生死死生。D 的话寿命延续。那一样在金刚经的这四个名，导师也有在般若经讲记有提到啊，那接下来就是般若经讲记的37到跟38页，一样对这四个名字的解释，但是有些地方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般若经讲记里面的 A 的部分，我是主宰，这个 OK, 这个是一样的。每一个众生行动有支配，能够支配再称为我。B 的话就不一样了，你看 B, 人行人法。刚刚的人是有意志嘛，有意识有思维，这边是行人法。那到底他导师这边从哪里来的，待会再看。那西众生，众生好，这边解释是五众合合。好，那五众五蕴嘛，五众就是五蕴，就五蕴合合的，五蕴就分精神跟物质嘛。好，约三世，前生来到后世，前生到今生，今生到后世。好，这后面就一样了，不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好，普特跟普特伽罗的意思一样，众生就是普特伽罗，因为梵文就是普特伽罗。好，寿者， 说众生的从生到死有命根嘛，有一起的生命相续。好，这四个怎么来的呢？老师为什么在《般若经讲记》这样解释呢？我们来看102页，大家看102页啊。102页注脚十二，注脚十二，注脚十二的括号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这边就列上面有没有？上面老师说般若经有16个名字嘛，哈，所以括号一，注脚十二的括号一，就是在讲这16个名字了啊。譬如大家看，如果看括号一的第三行。如我但有名字，一切我常不可得，众生寿命命者生者养育等等，这样一串，这一串总共16个。括号二，这边引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就是对于我的种种一说解释。好，我们看这个答，当然有问跟答，答的第二个五众和合中生故名为众生，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这个二的这个五众和合，就是刚刚104页有没有《般若经讲记》的西，有没有《般若经讲记》的西？他是说众生五众和合生的嘛，对不对？好，众生。那102页《大士度论》也是说五众和合生嘛。好，那我们再看102页的3跟4。102页注脚12齁，括号2大智度论一样的。刚我们说2嘛齁，是五众和合，那3跟4是命根成就，名为寿者命者。命根成就嘛，对不对齁，命根成就。好，如果各位翻回来104页般若经讲记第一的部分，受者说众生的从生到死成就命根，有没有成就命根啊？命根成就。好，那各位如果再看103页一样在注脚这边哦，注脚这边注脚栏上面是7嘛，接下来是8，对不对？8有没有？行人法故名为人，对不对？行人法，好，这个行人法就是般若经讲记104页的 B， 好，行人法。那也就是说导师在般若经讲记这边他其实应该比较参考大智度论哦。好，顺便看一下103页的一样在注脚齁，注脚栏我们看括号四这边是杂含经306经嘛齁，那这边也有人的我了齁的种种异名。我们看括号四的倒数第二行了齁，人众生那罗有没有齁，还有这个摩诃奢吧，还有摩那婆世夫弗伽罗奇婆禅头哦，这个都是我的译名呢。当然它是用那个大部分是用音来译啊。上面八个名字括号五一切事地论就有做一些解释啊，有做解释。好，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参考。好，接下来我们接着104页这边。104页中间括号二。好，求我人众生寿命的自信不可得啊，他的自信不可得。好，主宰的刚我们说我的四个名字嘛，一个主宰，一个思维，一个受生死，一个寿命嘛齁。好，那接下来就考察说那到底是谁在主宰啊？是谁在思维、受生死、寿命等等？ 好，那下面导师就说了，这些众生的世俗心境从来不曾测见究竟。好，我们众生的世俗心境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真实究竟的那一面，那大部分是怎样无始以来的习见，好，想当然尔，认为有自我思维，有个自体，而且非有这个自体不可。好，那哲学家神学家一样，推论，只是他们推论出是比较微妙的一个真常，一直真实常在的一个神我，或者说灵魂，那这样的主体，这样的实在，而且是绝对的。好，那常，我们说常净我乐嘛，这种真常本净的我，那渊源于无始以来的习见。好，这样的见解就成为生死的根源。好，所以真实正观，如果观无我的话，就是实则我人众生寿命不可得。好，那下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讲自性不可得了，叫不观。那这个不观当然不是闭眼睛啊，而是观我不可得。好，这才是究竟彻底正确的。那下面谈到怎么去观我不可得，用一个其中的一个门来说，我们看104页倒数第三行，怎么样去观察我不可得。这边列到有六个门，有无、生灭、自他、意义、总别、离合，无量的关门。那这些关门都归于空不可得的，我们看105页就用离合门来看，就是即离门，即就是合嘛，或者说即就是合，即离门来观察。好，105页第二行，如果只有我的自体，只要是你有这样的执着，有这样的自体，好，那推论起来一定要实有，一定要真实存在，常常而且不依他，自有嘛，自有不依他。好，那下面就来考察什么是我，从身心来考察。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身心吗？还是说在我们身心之外，跟我们身心的关系来考察。括号一，即蕴我，即蕴我，即蕴我就是我就等于无蕴了，我就等于无蕴。好，那无蕴就是身心嘛，身心是无蕴。好，如果是身心，如果我现在说我就是身心的话，好，那身心，你既然是身心的话，身心是因缘所生，是无常变化，我也应该这样。好，那如果我也是因缘所生无常变化，就跟第二行讲的不一样了，第二行是说一定要实有、常有、自有嘛，那你生命无常就跟常有不合了嘛，因缘所生就跟自有不合了嘛。好，所以非常有非自有，好，这样就不是我。好，接下来又说，如说就是身心，说我就是身心，那到底是身，只是身，或者只是心，还是身心的综合？好，第一个圆圈圈，如果说我就是身的话，那我会就是等于物质，就不应有知觉嘛，可是如果考察我的话，有知觉啊，所以第一个说法，第一个圆圈圈是错误的嘛，如果是心，那就跟身体无关，可是这样也不对。好，下面，那除了上面两项，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嘛，身心的综合。好，那既然是身心的综合，就是复合了嘛，是复合了。那复合了，就是复合了，就是假有嘛，就没有真实的自体。好，所以是身也不行，是心也不行，是复合了也不成，也不成立。 那吉运我不行的话，就要从离运我来说哈。我在运之外哈，我在五运之外，这个是括号二的离运我。好，离身心而别有我体啊。如果说离身心别有我，别我这个别有我的话，那怎么知道有我呢？好，世俗的我，我们世俗说我哈，就是我见、我闻、我来、我去哈，还有苦乐的受、想、行、识。好，这还是五蕴嘛哈。我们世俗说我还是离不开五蕴。如果你离开五蕴，要说我的话，很难说得成吗？很难说得成。因为这个问号下面，如果跟身心截然别体，怎么会跟身心有关？啊，因为我们的认识，这个我跟身心是相关的，所以从吉运我、从离运我来考察，都，哦，就下面这段文哈，求我了不可得。那还是一样，这个我们会着我，为什么？因为无始以来习见的影响，啊，不自觉产生认定，认为定有我。好，这是我们一般人嘛哈。一般人是无始以来习见，好，会有这样的我的自觉，就觉得有一个我。那哲学家、神学家呢，他就推论怎么样？一个形而上的本体的真我，好，这个形而上就是在事物之上，叫做形而上，好，事物之上有一个真我存在，好，好，形而上的我，本体论的真我，这个意思是相近的。就是他推论有一个真我，那导师说这样推论形而上本体论这个真我是幻想的产物、哦、好，所以以执我为生死的根源，好，执着我是生死的根源、哦、那解脱就是你要把这个我执去掉、哦、所以说无我。好，这是这边的解释。我们来看，稍微看一下这个形而上本体的真我哈。我们看注脚十九，注脚十九，中观经论这边。好，中观经论这边有提到哈，性空缘起的本相哈。好，你对于性空，你不能把它作为形而上的实体嘛哈，所以。我们说有形而上，那有没有形而下？有哈，也有形而下。形而下就是具体的事物上哈。那形而上就是在这个具体事物上的后面或者之上有一个身影的真实性在哈。好，所以性空你不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实体，也不可以当成是原理，好，不可以当为做诸法依托的原理哦哈。好。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形而上的实体，或者当成是诸法的依事理的原理的依托，好，这就是形上跟形下哈。形而上就是把它当实体，形而下就是原理啊。好，这是形上形下或理事差别的理想啊，非缘起性空的实相。好，佛法下面哈，佛法说的缘起本性，跟一般宗教哲学不一样啊。啊，佛法立场是缘起论嘛？哈，好，他以因果缘起安立是出世间的一切法哈，都是用缘起哦，都是用缘起来安立哦哈。好，以此来看，从声闻圣哈，声闻圣怎样呢？他说色心等因果缘起是对的，因为他并不说因无为本体而现一切现象，所以他。声闻圣的因果缘起他都从色心来说，他不会从一个无为的本体来说一切现象。好，下面哦，中观跟唯识还能保持这种理论。好，只是说唯识呢他怎么来看呢？唯识他依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种现象生，有这个种来现起，现起一切现象。 好，这是从现象方面说的。中观呢，中观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好，这是说缘起的可能生起。好，要说明这个现象的差别呢，还要在色心诸法的因缘上说，哦，一样是从因缘上说。所以佛法跟神学玄学不同地方在哪里呢？佛法的出发点是现象的经验的，那神学玄学它出发点是本体的，是一个真实的我。好，下面后来，后来就是在中观跟唯识之后嘛，因为有偏重平等无差别的学者，以本性为诸法的真实本体，平等无差别，偏重嘛，你偏重在平等无差别，就以本性，就会有一个真实的本体在。好，于是说诸法是本性显现升起，从本性升起。好，那后来的这个当然就是指真常嘛，真常学者。好，那到这里呢，真常的他就跟一般神学玄学所讲的本体起现象就越来越相近，那就跟佛法的缘起中道日渐相反。我们看106页，把这段看完。106页注脚栏，第一行，大圣说缘起性空不即不离，缘起跟性空不是不同的东西。中观唯识不许本性可以升起，可以升缘起或转变为缘起。中观唯识都还保持这种立场。那本性呢，不是什么实在的本体能力，中观唯识不许这样说嘛。好，佛法说色等一切法本性即净。好，说本性即净呢，是使人即熟以显真嘛。从世俗地显圣义地，即熟显真。好，真如即灭不是神秘，不是一个实体。这个即灭性不是一个实体。好，所以从来不说从体起用。从本体起现象一切。好，如不能把握这一点，就会跟中国儒道、印度婆罗门还有西洋哲学本体论唯心论合流。好，这大概是说从声闻圣以来到中观唯识、都还没有这种本体论的一个说法。到真常的话就跟本体起现象、日渐混杂。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